好，我们看十祖篇第一卷第十一节第十一段，论求真平安以及热心修德。昨天是少说闲话嘛，今天我们继续看。所以一开始说，凡是对自己不相干的闲言闲事一概不管，我们就能多得平安。一个人好管闲事，在外常找闲谈的机会，在内不知收敛自己，怎么能久享平安呢？诚实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将多得平安。好，这个少管闲事，我们今天都管国家大事，是不是？还是不是说，不是说绝对不关心，不叫问的事。我觉得要问的是，如果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对整个大局没有帮助，我们的言语也没什么好处的话，那真的不如多点时间啊，收敛心神。好，你想某几位圣人怎么能修那样齐全的德性，行那样高超的默想呢？因为他们尽心克制了爱世俗的偏情，才能同天主深深的契合，从从容容的专务神业。我们却不如此，过于随从私欲，过于贪恋世俗，一样毛病也少有能完全克除的，又不知勤奋，每日进步，所以常常冷淡，没有热情。这不用解释，我们问自己吧，是不是应该改善啊？我们如果完全死于自己，心中亦无牵挂，自然可以体味到超性的事理，经验到高超的末观。我们整个的和最大的阻碍就是私欲偏情还没有克除，在成全的道路上又不勉力前进，遇着些微不顺心的事情便沮丧失意，到世俗场中去追求安慰。好，私欲偏情啊，私欲偏情，然后呢，一旦的不顺心就去外面外在，而忘了去回到内心，回到天主内。这大概是任何人都一样，这边谈到我还是一样，对修士们对修道人更是该注意到的。好，如果我们奋勉的作战如同勇敢的兵士，天主必要从天上帮助我们，天主赏赐我们战斗的机会，是叫我们战胜立功。若我们依赖他的圣佑去对敌战斗，他必帮助我们。若光守外面的规矩就想在修会中有了进进，我们的热心必要半途而废。我们当将斧头砍在毛病根子上，将私欲偏情斩除进进，然后才可得灵魂的平安。好，外在的规矩当然首先应该守啊，他这边谈的这个不够啊。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连外在规矩都不肯守嘛。对，我说的，我跟大家常常讲的是最简单的，弥撒不要迟到，往前面坐，这个是做不到，别的是免谈的，说实在是免谈。当然有一些个人的限制，自己可以考量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这边就看见谈的就是，我们一定从外而内，以逐步的深入嘛。但是我不可能就是只顾内不顾外，不可能是光是做外在的不管内心的。真正的平安应该是一步一步的来的。好，如果我们每年克除一个毛病，我们早就能修到成全的地步了。的确啊，要是我现在比如说67岁嘛，改掉67个毛病，今天过了是吧？我想我大概还不至于。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直接你就懂一个按字面懂是可以想象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每年可以对付一个自己特别想要改变的一件事情，好好努力是蛮好的。好，岂知呢，大不其然，进会发愿已经多年，反而不如初学开始时那样纯洁热心。很清楚，这是给这个修道人写的。好，本当一天胜过一天，哪里料想今日的修士若保得住一小部分初学时的热心，那就算很好了。若我们当初努力一点，以后行事必觉轻快非常，悦乐无比。真的是这样，我在进初学就常常听见我们的前辈们说， 好好祈祷啊，热心把握时光啊，你们出学这个时光一过去就一天比一天坏就一天比一天不热心了、我现在努力，希望首先努力可以悔改一下，但是真的是我们也都是，我们看见很多人刚离席一样的情况，很热心嘛，一样的情况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样可以在那个基础之上往前走，这是关键。好，纠正积习难，相反自己的意见更难，小难处你还不能取胜，大难处又有何指望呢？你的偏向当及早遏止，你的恶习当及早改除，日久天长那就更难为力了。哎，你若晓得修德行善多么能叫你想安宁，多么能叫别人喜欢，我想你对修德前进定必多加注意。这其实很有趣啊，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也都愿意啊，都愿意，可是我们就是会半途而废。会半途而废是为什么呢？我想这边写得很好，就是我们没有达到让这一个修德行善让我真正感觉到安乐，就我还没有感觉到因为这样的生活是安乐，得继续努力啊，那我们的选择是放弃啊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麻烦。那么一旦是小的情况还不改善，那么一旦累积久了以后，像疾病一样嘛，病久就无法医治是一样的。好，非常简单的一段话，论热心啊，热心修炼德性。好，那么会碰到一些困境怎么办呢？第十二节，历尽的好处。好，有时候受些磨难也好，磨难能叫人回心转意，懂得世上是流徙之地，世上的人物是不可靠的。有时候受些冤枉也好，比方一些事情分明我们做得好，用意也纯正，偏有人说我们不好，这样的冤屈能叫我们谦逊，不受虚荣之害，在外受人凌辱，被人疑惑，我们就容易寻找天主，做我们内心的见证。所以人若艰辛依靠天主，自然不屑于求世俗的安慰，善人的在困苦中或受诱惑或苦于恶念时，便知道天主的需要，离了天主什么好事也做不了，所以他们忧愁叹息，求天主救自己于患难中，他们也厌恶久生，希望速死，以便死后同耶稣结合，因为他们知道在世上是不能享受完全的平安和充足的保障的。最后一句很关键，我们世上是得不到完全的平安跟充足的保障，意思是说我们真正的最后的满全在天主内嘛。所以圣经上说什么，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。好，这边说的厌恶长久生活，希望快快死去，不是要我们自我了结，那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说表达人对于天主的渴望。那这边谈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些困境对我们有好处的，我们其实有这各种不同的，都有这么教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像这孟子讲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对不对？都有这样类似的讲法。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呢，我在练哲学时候，就是刚做完初学哲学，有一次我觉得那个掌上对我就是非常有意见这样子啊，我也就是很不好过日子了。后来有一位神父跟我说，我更先认识他，说你要知道，那你要明白哈，掌上哈有责任考验他的属下，有责任。我们今天就变成霸凌了，大概。但我知道这个霸凌当时出于恶意的，但是在修道的训练里面，其实在神修的训练里面，或者父母亲教育孩子的训练里面，有很多真的是失恋的。对不对？真的是，你看很多孩子，比如说你讲这个虎妈虎爸，对不对啊？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方法今天可能我们不同意，但我们觉得他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变得好嘛。我们当然知道，现在我们会讨论说能不能够用手段可以稍微的好，从达到目的。但是我们明白，在我们作为自己当事人来看，应该要懂，特别是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哈，磨难可以叫人回心转意，磨难可以叫人知道谦逊啊，磨难可以让人放弃虚荣而去寻找天主。的确是的，这个但这必须自己体验啊，光是看文字我们也懂，可是碰到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，必须要一次一次在磨难当中真正的战胜过了之后，我们才会往前走。但是我们通常比较看见的是碰到这些磨难， 我们现在所读的书就不起作用，被打败了，打败就尝到不到这个快乐之中。好，下面一段稍微长一点，慢慢的读哈。关于这个提防诱惑也非常重要的哈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主经的最后一个求是求天主让我们免于诱惑。好，我们在世界上不论活到几时，总不能免除烦闷和诱惑。好，约伯说过啊，人生在世就是作战。人坐在为了跟魔鬼跟各种的世俗肉身嘛，所以人应当谨防诱惑，提高警觉，从事祈祷就叫魔鬼无隙可乘，不得哄骗我们，因为他总不瞌睡，周游巡行，寻人吞噬啊。这个魔鬼总不瞌睡也是圣经的话啊。好，人纵然修到成全地步，成圣成贤，也不能义无诱惑，因为全免诱惑在世上是万万不可能的。我们知道连耶稣在三元祈祷还是诱惑吗？连耶稣在十字架上别人说你下来吗？那还是诱惑吗？啊，是诱惑是不会，因为魔鬼不停的啊，不停。好，诱惑虽然厉害，虽然啰嗦，为人却有益处，很有益处啊！能够压服人的骄傲，澄清人的心思，增长人的见识。一种的圣人全受过许多诱惑，因为得了进进，因而得到进进啊，进步的境界了。那些不坚决反抗诱惑的人，全为天主所弃，失了灵魂。一个修会任凭怎么好，一个地方任凭怎么清净，也缺不了诱惑，少不了艰难啊！最终我们知道这个心魔，心魔嘛，魔鬼跟我们一直在一起的哈。但是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有好处的，能够让我们接近天主的。好，人在世上总不能全免诱惑，因为我们寄生于私欲之中，在身上便有了诱惑的根苗，这一个才退去，那一个诱惑又来，总而言之无时没有苦受。这个我们大可以理解成讲这个原罪的遗毒一直存在的，对我们的危害一直在的。好，因为起初天主父子的美妙本性我们已经失去了，这个意思啊。有许多人想法子躲避诱惑，哪知道不但躲不干净，反倒陷于更大的诱惑当中，只躲避不能打胜仗，唯独用谦逊忍耐的功夫方可战胜一种的仇敌。好，要面对，要能够抵抗，当然是以祈祷来抵抗。好，一个人不把诱惑的根苗除尽，只做表面的躲避，必难以成功。他所躲避的诱惑回来的更快，而且比从前的更加厉害。但是退诱惑不当急躁，而当忍耐恒心，仰赖天主，慢慢的自然就能得胜。你遭受了诱惑，应该多次纠正神思。若受诱惑的人来见你，你不当严厉的对待他，却该劝慰他，如同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一般。我们现在譬如说这个年轻人啊，老年人一样，这个色情很泛滥嘛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说这个色情的网络啊，各种影片你就不要看嘛，就这么简单啊，不要去跟这些机器啊一直接触嘛，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是要避开这一个根啊，避开这个根，就是就谈够这个，不要给自己陷于这个诱惑的机会啊，不要让自己。我昨前天跟各位分享，譬如说像我们作为独身生活的嘛，就尽量的不要单独的跟女性在一起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就是个练习。当然我们现在教会很困难，叫女性远多于男性，对不对？就是个有现实的一些困境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知道彼此自己应该知道努力了。那当然别人也我要帮助别人，各位帮助神父们啊，帮助过独身生活的人。我曾经听过一个神父跟我说，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到里面都很有女人缘。哎呀，我说你躲啊，你到里面去，你回去问你们管子不要出来就好了。这个话我觉得这是骗自己的话，骗自己的话，对。但是我们明白就是诱惑我们要小心。好，所以诱惑的起因是由于没有恒心，又不依赖天主，恒心嘛，我们就抵抗。一个没有舵的船必会随波飘荡，不能稳定。松懒的人因不守定的志向，便受各式各样的诱惑， 火可以炼铁，又或可以炼善人，我们或强或弱，多次不知道，靠试炼才能够真正的火炼才可以明白。好，说唯独诱惑能叫我们认清我们的究竟，我们能不能够抵抗诱惑，证明我们是不是够坚强。最当小心的是诱惑的起初，因为我们若不让仇敌进入心门，自然就能够得胜他，因为他在门外，所以才想进来，我们便当阻挡他。原来退诱惑仿佛治病，抵抗诱惑像治病，古人说得好啊，这个思绪蛮好的哈。玉体为何把衣言，应手回春也无难。若待成科高荒入，人间哪有续命单。简单说是病还在小，赶快就要去看啊，不要拖大，这病入膏肓就不可能了嘛啊。好，那下面一段话是很清楚的看诱惑怎么来的哈，那有一个过程的。他说诱惑出来不过是意念啊，后来就生想象，就感觉喜欢，就要动情，就要同意啊，一步一步的啊，到同意是很尾端的了嘛。从此看来，如果起初不退诱惑，仇敌必慢慢的进来。人退诱惑，人退诱惑懈怠拖延越久，他的软弱也日胜一日，仇敌攻打他也更猛烈。一开始那个意念可来了，他还不算罪过啊，就应该就拒绝了。我们读过这一个很美的图像，在末世录说的，说我们的主在门外敲门嘛，对不对？等我们开门，对不对？一个像个门把啊，门把在里面啊，只有从里面才可以开啊。所以耶稣在门外等我们，诱惑是一样的了，诱惑也进不来的，除非我们开门，是一样的嘛，一样的就是一样的，怎么样看？那从一开始产生。像我常常跟一些年轻的弟兄讲，说你看我们出门对不对，要外面买这个墙电线杆上贴满了色情广告，那你怎么办？像我住在这个我们昆明街以前，我们办公室那条路上，在很早的时候也都是那个在最早期的那个色情场所，李荣院嘛，都是李荣院对不对？这是立法对不对？那你说我们神父们怎么办呢？那我们住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家里边呢，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搬去泰山了，这个原因呢，看一下多恐怖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我现在还在那边办公，现在那边我完全换了。我们要感谢的，我们当时那个陈水扁市长把那个就是完全解决掉了。那就是你进那个路上，就是别人就给你拉你，给你搭讪。而且我们当时有很多外籍的来宾嘛，客人嘛，他们都觉得你这边活得真痛苦啊。那是，可是你一开始就那没事就不要去啊，去了就目不斜视啊，就赶快回到家里面。这的确是我的自己的经验呢，是很清楚的哈。就不要让那个起心动念，不要开始就容易。好，有人才回头就受大诱惑，有人在最后的时期才受大诱惑，有人一生不断的受诱惑，有一等人虽受诱惑，诱惑却不很强烈，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。有人是开始，有人是结束，是一生不停啊。我天主最明白、最公正，他审断人的地位、功德是明智无私的，因此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被救选者的灵魂。天主为了救我们的啊，连这个诱惑是为了考验我们，所以我们受诱惑不当失望，更当热心求主帮助我们克胜诱惑。按圣保禄所说的，天主一定帮助我们得胜，在各样的诱惑艰难中，我们应该谦卑啊，委托于天主之手，因为所救援的是谦逊人，所显扬的也是谦逊人。好，不要失望，要一直努力，对不对？天气越来越冷啊，对不对？早上还是要起来参加弥撒，晚上要来参加九日敬礼，对不对？这一样，就是一个，看起来那么冷，是不是不要去了啊？如果身体不好，当然是可以考量，我身体没有那么严重，我就开始要抵抗一些。这诱惑是各种形式会出现的嘛。好，最后一段，人修德性长进多少，在诱惑艰难中可以试验出来。有了诱惑，立的功劳更大，德性也更能彰显。有的人虽然热心，可是没有受过苦难的搓磨，他的热心不算什么，在艰难的时候能够忍受，才可盼望有大进步。有人受到大诱惑能抵抗得住，而每日的小诱惑却反而多次支持不了。这很有趣，对不对啊？这的确是，我们说你说杀人不过碗大的疤， 对不对？这就是砍头就完了嘛，生一刀说一刀，对不对？但是叫一个小事，就是啊，不要随便动怒啊，那可不行，一点小事情出去看个东西不高兴，开始骂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这的确是我们要注意这个，特别是小事情，家人、近人啊，日常生活，能够开始慢慢努力。好，说这是天主愿意保存他们的谦逊。这些小事情来试炼我们，叫他们知道在小事上都是那么软弱了，所以在大事上才知道不可依仗自己，我们唯独给我们靠着天主，靠着我们即将来临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吧，每天战胜诱惑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弟子及下臣祈求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好，谢谢大家。